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陆豪华车价格大跌，奥迪 A3 顶配只系16万。大陆新冠爆发，病患遭到医院拒绝核酸检测。美国新制裁公布前夕，伊朗高层释出分歧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大陆豪华燃油车价格继续下跌，北京经销商报价显示，奥迪 A3 顶级全款落地大约是16万元人民币，奔驰 C260L 大约26万元，宝马5系分期攞车价大约是28万元，三大品牌上半年的销售量都大幅下跌。据大陆媒体报道，北京一家奥迪 4S 店销售人员说，奥迪 A3 飞驰专享型加豪华尊选包的指导价为209,900元，优惠之后攞车大约是14万元，全款落地大约是16万元。奔驰 C260L 运动版指导价为324,600元，北京一家门店比出的全款落地价大约是26万元。北京一家宝马门店的销售经理说，入门款 525Li 指导价为368,000元，分期攞车价可以降到大约28万元。相关的话题下，有网民感叹28万元购买宝马5系放在几年前连想都不敢想，亦有人说相同预算已经可以买到其他品牌配置比较高的新能源车。据第一财经近日报道，今年上半年宝马、奥迪和奔驰在大陆的销量分别大约是每部262,000元、232,000元和21万元，同比下跌了 19.3% 至 28.3%。 北京一家宝马 4S 店销售经理王于说，其所在的门店过去每个月的销售是超过100辆，目前销售已经比较高峰期减少了一半。自2025年以来，多家传统豪华车 4S 店关门或者改为销售其他品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李岩伟介绍说，上半年大陆30万至40万元的车型销量同比减少了96,800辆，其中奥迪 A6、宝马5系和奔驰 GLC 的销量分别减少19,400辆、12,200辆和10,600辆。豪华车需求走弱之际，大陆整体消费增长仍处在低位。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下跌 13.2%， 七月跌幅达到 17%。 美联社之前报道说，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令很多消费者不愿意购买汽车等大件商品。标普全球评级中国汽车企业评级主管克里扬说，经济增长放缓是高端汽车需求减弱的重要原因。瑞银中国汽车行业研究主管龚文就说，富裕消费者越来越不愿意公开展示财富。据大纪元报道，近日大陆新冠再度大规模爆发，多名患者和医生说，医院不给做核酸检测，只是给验血，结果出来也不讲是什么病毒感染。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说，7月比6月增加了 560%， 但是重症只有400多例，死亡1例。业内人士都认为这个数据不可靠，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掩盖真实疫情。8月20号，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了最新的8月10号至8月17号的新冠数据，检测阳性率为 21.2%， 这个礼拜小幅下降，总体上处在中流行水平，主要流行株仍然为 NB101 变异株谱系，年龄在15至59岁的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而8月13号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7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亦都显示，7月新冠病毒新增确诊病例52万2千宗，比较6月的79千宗增加了44万3千宗，月增 560.76%， 其中重症病例489宗，死亡病例1宗。加拿大的中医学院教授 Janeth 刘医师对大纪元分析说，根据目前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数字，实际上肯定是处在一个流行快速期，就是新冠病毒广泛传播了。他进一步分析说，比如说52万2千这个确诊病例，实际上还有很多没确诊的，那个数字可能更庞大，因为有些症状可能是比较轻微，有些人没就诊，可能就是在屋企休息下，自己吃些药就过去了，所以实际的数字肯定比这个更大。刘医生还说，因为大陆经济亦处在往下滑的状态，他总是担心疫情会影响经济，所以就算是很大范围的流行，他可能亦不会将它定性为爆发。据台湾疾管署公布的8月2号至8月8号但就台湾新增14宗本土死亡和72宗重症病例，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7月份新冠比较6月增加 560.76%， 其中重症病例489宗，死亡病例1宗。台湾传染病医师郑元宇对大纪元说，病例和死亡病例应该存在合理的比例，中共发布的重症是489例，死亡1例，基本上不可能是真的。他进一步分析说，除了民众因为医疗资源不足或者是没有能力就医而没办法被诊断的因素，伪造数据肯定亦存在。以疫情升降趋势来讲，台湾处在上升速度趋缓，接近高峰期，而大陆如果是处在高位，停止上升而维持仲未下降的高原期，仲属合理。刘医生就强调说，这个病毒在大陆这种灾害性天气，比如山洪、暴雨、台风，包括地震，这些灾害往往会促进病毒的传播，可能有新的变异株出现，以及重症增加的可能性。刘医生还认为，中共在重症和死亡病例上肯定是明显造假，因为以前中共的卫生系统亦出台了一些政策，就是很多新冠病例不报告了，甚至有些死亡病例以第二些原因报告，而不是新冠。他强调说，这个实际上中共亦在玩政治牌，就相当于给共产党贴金，以这样来证明中共领导得好。实际上这种造假最后都会害到自己，中共真的是将中国人民推向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大纪元记者近日从上海一名患者那里了解到，他因为开始是喉咙痛和头痛，去上海同济医院，医生帮他做 CT 等各种脑部检查，没有医生叫他做核酸检测。后来喉咙痛好了，头还是痛，前前后后花了超过2000元，医生态度还很差，一直到第六次才测出是新冠，现在病情被耽误了，头痛十日了还未好。记者还从浙江的一位妈妈那里了解到，她的小孩才3个月大，当时发烧了，医院只是帮小孩子抽血查血常规，并且没有告诉他可能是新冠而去做核酸。他的小孩子很小，很不容易从手指那里拿些血， 这个妈妈强调话，检验结果出来亦唔话俾你听系乜嘢病毒。我哋系最后过咗几日，发觉细路仔嘅喉咙一直沙哑，怀疑可能系新冠，去做核酸先至确诊。呢位妈妈仲对记者话：，而家医院感冒发烧嘅细路仔好多，发烧同咳相同症状嘅好多。仲有患者话，去医院要求做核酸检查，直接遭到拒绝。其中一名江苏患者披露话：，前几个月我先生发烧，我亦感冒同咳，屋企几个月大嘅婴儿亦被感染啦。然后我哋夫妻两个人去三甲医院检查，医生就帮我哋抽血。我话有甲流、乙流、支原体同新冠检测吗？医生话新冠嘅冇。亦有网友喺评论区披露，最近公司好几个发烧感冒请假，但应该都冇测新冠。陪同事去三甲医院发烧门诊，亦根本冇检测新冠，只系量体温同抽血。另外，大陆一位医生公开话，自己受到良心谴责。佢介绍话，最近呢一轮新冠同流感特别厉害，每日都会遇到几十上百个感冒发烧嘅。我一般先抽血粗睇一下，有啲好典型，一睇系病毒嘅。结合而家行程，明明心里面好清楚唔系新冠就系流感，但被个别人要求唔好主动话俾佢听可以系检测核酸，除非佢自己主动提出要求测嘅，咁就做。呢名医生披露完又话，有人嫌麻烦，因为涉及到上报疾控中心，需要填写病患详细资料。如果错漏，仲需要打电话俾患者沟通，完成填表同上报等。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在措施出炉前夕，伊朗高层一方面发出强硬警告，另一方面又主张透过外交化解冲突，释放出不同的政策信号。贝森特定于礼拜一美东时间下午两点举行记者会。他之前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川普总统亦曾经警告说，可能对伊朗的贸易伙伴实施制裁。由于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贝森特之前已经公开呼吁北京配合美国的经济施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穆克辛·雷扎伊对此话，加兰将会将各国支持美国制裁的行动看作是战争行为。在这个同时，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则呼吁透过外交化解冲突。分析师认为，这个表明了伊朗的内部分歧。雷扎伊礼拜日在 X 平台上警告说，任何国家如果支持美国新一轮对伊朗经济措施，都将被德克兰看作是战争行为。前一日他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亦都说，如果川普想采取行动，我们将以地震般的方式进行报复。他还说，伊朗可能将波斯湾其他石油运输路径列为攻击目标，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替代航线。雷扎伊曾经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并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他近期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是德克兰近期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之一。外界普遍将雷扎伊看作是伊朗政军强硬派人物，但是同雷扎伊的强硬表态不同，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礼拜日主张透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据伊朗国营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佩泽什基安在一场演讲中说，伊朗需要走出非战非和的局面。他说，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当前情势下比较可行的出路，在冲突持续的状态下，伊朗已经难以吸引投资。他说，这项协议没有任何一项条款等同于投降，最高领袖制定政策，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呢项临时协议原本开启60日谈判期，目标是结束战争，并就伊朗核计划达成协议。不过期限已经在上个礼拜届满，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双方达成妥协或者延长谈判。IG Marcus 分析师托尼西卡莫尔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对怎样因应当前局势存在不同的睇法。他说，伊朗领导层当中较务实的成员希望缓和局势，但强硬派可能更加是倾向战斗到底。卡西莫尔对路透社说，我认为到这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看出伊朗领导层当中哪一派占了上风。能源市场也在等待美国公布进一步措施。礼拜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每桶下跌1美元，这个表明投资者在制裁公布前先行获利了结。截至格兰威治标准时间0时35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1.29% 至每桶 93.17 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下跌 1.38% 至每桶 85.86 美元。不过两项主要原油期货上个礼拜都上升超过 5%， 并连续第二个礼拜走高。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受限，持续加剧市场对中东供应的担忧。以前全球大约1/5的石油贸易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澳洲联邦银行大宗商品分析师维韦克达尔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的政策能否有效，目前仍不清楚。他补充说，但如果美国的措施确实如预期般奏效，伊朗可能以升高暴力行动作为回应，这个将成为能源市场日益需要考量的风险。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袭击暂时趋缓，一个由美国海军主导的多国联盟礼拜日说，过去48个小时内没有经确认的袭击，但航运量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美军说，截至礼拜日，其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已经迫使70艘商船改道，另外有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另一方面，伊朗近期成立已经遭到美国制裁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公布几十艘船只名单，说这些船舶违反海峡通行安全，未来可能面临罚款或者扣押等限制。美国的封锁已经开始影响伊朗对中国的原油销售。路透社引述贸易消息人士报道，供应中国买家的伊朗原油报价数量已经减少，价格则上升。另外，在巴格达多次提出要求之后，伊朗已经批准若干艘运载伊朗原油的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持续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亦预计在礼拜一率团访问德克兰。两名地区官员说，此行旨在缓和美国和伊朗紧张，敦促双方重返谈判台。
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8月18号八宝山公墓外面如临大敌，前总理朱镕基火化，沿街道就布满警察和便衣，市民连举起手机影相都被禁止。一个退休多年的长者离世，中共到底怕什么？由死得不明不白的李克强，到当年被逼落台的胡耀邦，中南海这一部权力绞肉机入面，为什么改革派硬是走不甩悲剧的宿命呢？更诡异的是，面对内外交困，习近平高调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究竟打什么算盘？海外流传，今年习近平两次去上海是向江泽民家族低头求助，结果就食闭门羹。 红潮的尽头究竟隐藏住几多惊心动魄的高层内斗。我们首先由刚刚完了的这场八宝山葬礼讲起。8月18号中共前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官方对朱镕基的评价表面睇落是俾足面子，强调他为了主持和推进多项改革扮演了关键角色。不过如果你去到北京八宝山附近的街头，看到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房车，由便衣警察组成的维稳队伍，你就会明白官方的悼词和民间的真实情绪之间隔住一道厚厚的高墙。当地百姓私底下都在度讲笑，话咁边度系办丧事，咁明明系戒严。点解官方对前任领导人嘅离世竟然摆出如临大敌嘅姿态？讲白啲，佢哋怕嘅唔系死人，而系生人。喺中共呢一种极其压抑嘅极权体制底下，老百姓冇游行示威嘅权利，冇喺网上发声嘅自由。唯一能够合法表达不满的突破口就是借死人压生人。那难免令人联想到2023年10月李克强突然去世那阵，当局搏命打压民间自发悼念的情景。其实无论是刚刚去世的朱镕基，亦或是含冤受屈的李克强，亦或者是当年引爆8964民运的胡耀邦，他们一生的浮沉起落从来都不是自己话事。在中共这部冷冰冰的权力教育机入面，他们只不过是独裁者，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命运，巩固自己权力而使用的工具。一旦触碰到体制的核心利益，或者是失去利用价值，下场往往令人唏嘘。如果我们将时间推前，翻到那个被好多人认为是中国短暂开明的80年代去看看胡耀邦的血泪史，你就会明白这个体制的底色到底有几咁残酷。1978年5月在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和审定下，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这场由胡耀邦力推同时引发的全国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事的思想束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搲住这个时机，将时任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拉落马，自己进入权力中心，他急需要一把锋利的刀。思想解放为人热忱的胡耀邦成为最好的选择。胡耀邦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受咗苦搵中组部，有冤枉搵胡耀邦。胡耀邦用他的良知将无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到家破人亡的老干部救出来，而其中亦都包括后来亲手将佢推入深渊嘅薄一波。不过胡耀邦错就错在佢将中共嘅改革当真，佢以为平反咗冤案就可以跟住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中国走向正常嘅现代文明。佢甚至仲听信邓小平要退休嘅试探，真係着手准备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不单止係咁，他还纵容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出手打击红二代利用双轨制搞腐败的官倒。就是这一步得罪了很多人，你喐了中共元老的终身权力，又打烂了红二代搵钱的饭碗，那在中共体制内就是死罪。1987年1月一场没有任何党章依据形同政变的党内生活会在中南海召开。在这个会议，邓小平和陈云这些元老躲在幕后，将胡耀邦摆上台，连续七日大家轮流批斗。当年被胡耀邦平反救出来的薄一波就闹得最狠， 指住胡耀邦的鼻闹他哗众取宠。王震、邓力群这些保守派更加是开足火力。在那个群魔乱舞的会议室入面，只有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一个人拍台，指住博一波闹，你们这是动用文革手段逼总书记落台，这是不正常的。不过一切都太迟了，胡耀邦心灰意冷，对习仲勋说，我已经考虑好了，不给我做我就辞职。这场政变直接导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亦都彻底撕走了中共所谓的集体领导的遮丑布。后来同样被软禁到死的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私底下亦都感叹过，他和胡耀邦在台前睇落风光。不过当家做不到主，真正的权力都是邓小平和陈云两个人揽实。总书记亦都只不过是一个大秘书长。1989年4月15号满怀悲愤的胡耀邦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他的死直接燃点了老百姓压抑好耐的怒火，引发了震惊中外的8964民主运动。那亦都是为什么中共自此之后对任何前任高层的葬礼都是严阵以待，吓到失失慌。看明了胡耀邦的悲剧，你再翻转头看看朱镕基，就会发现这位民间口中的铁面总理其实是一个将生存哲学研究到极致的人。官方的附文里面一再强调，朱镕基的改革都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完成的，那完全是求其敷衍外行的粉饰太平。实际上江泽民同朱镕基当年在上海搭档那阵，两个人就面和心不和，矛盾重重。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赵紫阳因为反对对六四学运的学生开枪镇压，忤逆了邓小平。邓小平就借赵紫阳出访北韩的机会再次召集小范围会议，相当于远胜政变。他接受了中共党内保守派李先念和陈云的推荐，提拔在上海做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接替赵紫阳的位置，担任了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一入中南海就立即开始搞路线倒退，行翻计划经济这条旧路。邓小平遇见共产党行的旧路统治危机，于是他就出手。1992年，邓小平带着杨尚昆这些军头南巡，讲了一句震惊朝野的说话，边个不改革开放边个就落台。这句说话是讲给边个听？就是讲给江泽民听的。在军方的强力威吓底下，江泽民吓到一身冷汗，喇喇声转态。这样邓小平是怎样启用懂得经济的朱镕基？1988年至1994年连续7年，邓小平每年都带领全家到上海过年。作为主政上海的领导朱镕基负责接待邓小平和他屋企人。在相处的过程入面，邓小平了解到朱镕基对经济好在行。在邓小平的推助底下，朱镕基越过正常的升迁路线，由原本的中央候补委员跳过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成为正国级国家领导人，主管经济工作。邓小平曾经在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在场的情况下，指住朱镕基说，我不懂经济，不过他懂。朱镕基确实是个雷厉风行的人物，他上台之后面对国企亏损、三角债，他大刀阔斧打烂了千万工人的铁饭碗，推行分税制，同时冒着被闹卖国贼的巨大压力，夹硬将中国推入了 WTO 国际贸易组织，令中共搭上全球化的快车。他那句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虽然不能够真正做到，不过到现在还有不少人都是津津乐道。 朱镕基有一个讲不出口的底线，他只是搞经济改革，绝对不会斗政治体制改革。有人说这是他最大的败笔，不过其实这是他在中共这部绞肉机里面生存的唯一护身符。不要忘记，朱镕基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在中共眼内出身本来就不好，更拿命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明大放运动里面，他只是因为顺应形势讲了三分钟的真说话，就被打成是右派，下放到农场去养猪种水稻，受尽折磨。一个被体制无情整缩过，知道那条红线一旦通电会将人烧成灰烬的人，怎可能再去重蹈胡耀邦的覆辙呢？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界线，他的改革讲到底是将共产党由经济崩溃的悬崖边拉回来，是救党而不是救国。他用千万工人失业的血泪帮中共政权续命。不斗政治好歹都算是安全着陆，不过到了李克强做总理，连这种妥协的生存空间都被彻底剥夺。李克强北大法律系出身，经济学博士，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学历最高的总理。他原本是胡耀邦团派一手栽培的接班人，不过在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暗中阻力底下，最终中共的最高权力位置落到被认为昂直而控制的习近平手上。李克强只能够委屈求全做个总理。照道理，中共自从毛泽东死了之后，为了防止重蹈文革的覆辙，确立了党政分开集体领导的规矩，总书记管党，总理管经济，那是胡温时代的常态。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骨子里对权力的缺乏安全感令到他对边个都不相信。为了防止出现老人干政，他一上台就以反腐的名义疯狂掠权。怎样疯狂掠权呢？他搞了各种各样的中央领导小组，习近平自己兼任了几乎所有重要小组的组长，夹硬将国务院的决策权架空。李克强明明满肚经济学识，偏偏处处都要受连基本常识都欠奉的人的气，被人压到低一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他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弱势的总理，由一个经济政策的决策者成为可怜的执行者。不过李克强点都是有常识良知未泯的，他虽然不敢在政治上反台，但是偶然也都会用讲真说话的方式对这种荒谬的极权进行微弱的抗争。最著名的就是2020年习近平搞大面子工程，到处宣扬中国马上要实现全面脱贫，结果李克强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高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出人意表地抛出一个真实的数据，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是得1000元人民币。这句说话就好像一巴刮下去，直接拆穿了盛世的幻影，亦都令习近平大为震怒。到了2023年卸任前夕，李克强在同国务院办公厅人员告别那阵，望住个天，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一个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员临走之前竟然说苍天有眼，那他到底受了几多委屈？结果在卸任七个月之后，68岁的李克强在医院条件最顶级的上海突然心脏病发，离奇死亡。这个结局令全中国都震惊。由于中共高层政治的极度不透明，民间好快就爆发了各种阴谋论，老百姓用普通的逻辑思考，李克强死得太冤屈了，一个懂得经济的博士处处受到打压，最后死得不明不白。就算大家不去深究他的死到底有没有其他成分， 不过有一个普通的共识，就是李克强的抑郁和猝死绝对是和习近平的排挤打压有关。李克强的死是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他宣告了中共党内最后的温和派、技术官僚派的彻底覆灭。社会精英原本还寄望在体制内能够有健康的力量出来纠正错误。李克强一死，大家都死心。所有的政治对手将大权独揽在自己手上之后，习近平他现在的日子是不是就好过呢？但他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绝境。习近平上台之后，行的完全是一条同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路线。把口就说对外开放，实际上就大搞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要求海外的公司和私人企业都要设立党支部，到处拉特务，乱搞了几年，外资走晒，民营企业躺平，房地产爆煲，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中国的经济可以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最攞命的是他在党内的处境，十几年藉着反腐的名义清洗异己，将党政军的高官全部都得罪晒。现在一旦经济出了大问题，所有人的怨气都会指向他。为了能够在出年的中共二十一大继续连任，打破常规，坐稳终身制，习近平在党内已经感到好孤立，急需要找政治盟友。海外有爆料指出，今年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已经两次公开去上海考察，名义上是看什么基础研究和人工智慧，不过实际上的政治动作就耐人寻味。有传闻说他去上海其实是去求江泽民家族帮忙，甚至亲自去到江泽民的遗孀王冶平面前求助，希望江派残余势力能够支持他连任。不过咁显然是一厢情愿啦。姑且唔好讲他一上台就以反腐为理由拉咗无数江派嘅马仔，淨係讲高层家属之间嘅嗰啲恩怨就已经够晒。熟悉中共内情嘅人都知道，习近平嘅夫人彭丽媛同江泽民一直庇护嘅红颜知己歌手宋祖英一直喺度暗中较量。宋祖英喺江泽民时代横霸春晚二十四年，风光无限。习近平上台之后，宋祖英就立即被边缘化，淡出咗公众视野。呢一种盘根错节嘅派系恩怨同家族矛盾，令习近平嘅上海求助之旅碰钉，得唔到对方嘅肯定答复。江泽民嘅后代唔傻噶。这个时候出来撑习近平，那么就等于同反习派的红二代、军二代和中共元老直接挑战。习近平在8月17号高规格纪念了已故前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同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或者习近平杀戮太重，得罪了所有人，他想借此先稳住各派，安抚各派的心，缓和矛盾，为出年的中共二十一大连任调整节奏。据旅美实业家胡力任披露的消息，习近平现在严重失眠，每晚只是睡两三个钟头，因为他心入面很清楚，他现在危机重重。回头来看看，由胡耀邦的泣血落台，到朱镕基的委曲求全，再到李克强的委屈离世，这三代所谓的改革派命运轨迹，其实早已经将中共体制的底牌看得清清楚楚。在中共这种一党专政、信奉斗争哲学的体制下，一切的权力都只是为政权的生存服务。当政权就快饿死的时候，他们会放出好像朱镕基这样的人去搞活经济。一旦回过气，他们立即就会将权力的缰绳收紧，好像对待李克强这样 将技术官僚一脚踢开。只要这个将独裁者的权力凌驾于一切法律和常识之上的体制仲存在，任何想要在体制内缝缝补补试图走向现代文明的努力，最终都会成为悲剧。今日八宝山外面森严的警察防得住老百姓送行的脚步，但是就防不到天下人看透红潮本质的双眼。当经济的红利被挥霍一空，当大话的遮丑布被彻底撕碎，当习近平在党内党外都成为孤家寡人，这个靠暴力和大话维持的庞大政权在改革开放的尽头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呢？等待他的只能够是历史无情的清算。以上就是今
大家好，今日是8月24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加贸易谈判22号正式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美国将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用电器、农业设备、纸品及电子产品等，约占美国去年自加拿大入口总额的 5%， 直言美国要得太多，给得太少。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采取一对一等值关税反制。川普总统就反击，批评加拿大长期对美国农民征收高额关税。根据资料，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近乎变态。加拿大通过生产配额营销委员会及极高的超配额关税，芝士常超 200%， 黄油接近 300%， 将美国乳制品拒之门外。加拿大多数省份由省级酒类专营机构控制入口、上架和定价，这种非关税壁垒是对美国产品的拒绝。壁垒包括上架限制、定价规则、分销要求等。加拿大对美国产机动车征收 25% 附加税，省级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立木费出售公有林木材，构成补贴，使加拿大木材在美国市场有不公平价格优势。安大略、魁北克、BC 等部分省份在大型政府采购中优先本国企业、本国钢铝木材等，限制了美国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机会。2024年立法对大型数码服务商征收 3% 税，主要冲击美国科技公司。川普总统23号凌晨在自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反击，指加拿大想要成为一个州的福利，却不想成为一个州。他们多年来还对我们伟大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直呼够了。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都占便宜，在美国安全保护伞免费搭顺风车，同时用巨额关税打击我们的农民。报道指出，这一轮新关税本身预料不至于对美国消费者造成巨大冲击，但是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美加贸易战再度升温。有分析指出，美加墨贸易协议的核心就是将北美三国打造成一个高度整合的共同市场。虽然三国并非完全取消边界与关税，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单一市场，但是彼此之间享有很多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贸易优惠与待遇，让北美供应链更加紧密。有分析认为，中共早已看准美国对华贸易限制越来越严，因此试图透过墨西哥、加拿大等第三国转运或加工商品，绕开部分美国关税和贸易限制，继续分享北美市场的红利。因此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提出的要求其实很直接，既然产品标示墨西哥制造或加拿大制造， 就应该确保产品真正由当地生产，并降低对中国零件、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令人意外的是，加拿大对美方部分要求表达反对。在华盛顿睇嚟，这个不单只是普通的贸易分歧，更涉及北美供应链是不是会成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绕道通道。这个亦成为这次美加谈判陷入僵局的重要背景之一。墨西哥的选择却不同，虽然美国自身亦不完美，但是墨西哥清楚，阻止中国商品绕道转运，避免供应链被利用，符合自身利益。现在美墨贸易持续扩大，双方经贸合作亦更加紧密。反观加拿大，一边与北京加深经贸合作，一边对美方提出的部分要求表示反对，那是在主动损害美国利益。分析指，你们可以闹美国、闹川普，但这些要求既不苛刻，亦不是什么极端措施。如果加拿大决心要做北京入口北美市场的渠道，那是你们的主权，随便。美国同样有主权，可以说不同意，不会将自己绑在你们同共产主义中国签的协议上。外界认为，对任何可以涉及中国供应链的产品都应提高警惕，严格审查，避免成为转运或规避贸易限制的通道。从美方立场来看，这类要求涉及国家安全与贸易利益，没必要为此道歉。观众朋友，你们怎么认为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8月23号，上千名纽约州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声援4亿6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呼吁制止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请看现场记者的报道。
I think it's a beautiful parade. I think it's a beautiful day.
Very nice, very good, beautiful.
是真的很好。
真善人是传播人们向善。
在过去的22年间，在退党义工的辛勤付出下，众多的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共党团队，推动了退党大潮迅猛发展。截至目前，已经有 4.65 亿中国同胞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退党义工和退党勇士也来到今天的游行队伍中。
20多年前呢，那我因为在长春被迫害、被关押，最后逃离中国。长春近期又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将近有30人，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对真善人的迫害是这个民族的灾难。这也许就是今天这么多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天灾人祸发生的一个原因吧。那我们持续27年的反迫害，就是把我们的同胞从谎言中解救出来。
也不只是720，有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现在长春监狱里面和看守所还关押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数次被关押抓捕，有的刚刚被释放，不到半年又被抓捕关押，都是重刑。真的希望国际社会能伸出援手，和我们一起制止中共的迫害。
中共他们在全世界的所作所为是如此的戕害人民，他不光是对中国人民的残害，他对世界的安宁、烧杀抢掠的事情，他们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当我认清这一切，小时候参加少先农工军党，全全都退出来。
我去年法拉盛找那个高老师的退党中心办了那个三退，退党跟中共做彻底的决裂。中国人民应该彻底的认清中共这个邪恶的本质。
我反正这条路肯定要走下去，这是我的责任。我看见中国人毒害这么深，不能给那共产党、中共邪恶当陪葬品。
退党义工吕安敏在今年3月25号穿着蓝色的法轮大法 T 恤，在退党真相点回屋企的途中遭到一名男子暴力攻击，将他正面推倒在地之后还出拳猛击他的头部。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统计，退党大潮在今年7月加速，单是7月一个月就有1,207,558人选择三退，比去年同期增长 78.3%， 平均每日38,953人，比全年1至7月的平均值还多出470人。
但他就拿到这个就觉得他保险了，他证明我退出了中共的这个邪恶组织了。
游行由天国乐团打头阵，领衔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等曲目，学员展示了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图形，还演示了功法动作，向纽约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队、太古镇腰鼓队亦都纷纷亮相。
法轮功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
Here in America,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around the world, in 2026, you should be able to practice whatever religion you desire without being persecuted for that. So I'm here to support them for that.
希望所有中国人赶快清醒过来，给中退出中国邪党组织，给中国划清界限，了解法轮功真相，给自己选择好的未来。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是你生命最庄重的选择。
喂，文杰啊，最近呢秘鲁发生了一件都挺有意思的事的。秘鲁右翼女总统彭森惠子今年六月咪击败了左翼对手上台的嘛。结果点呢，最近总理长达18页的施政演讲竟然没有提中共，没有提习近平，就连北京耗资13亿美元打造的浅海深水港都没有提。
咁就尴尬了，18页应该讲了不少嘢嘛。
当然啦，贸易、投资、出口、香港自贸协定，还有怎样将秘鲁打造成连接南美和亚太的贸易投资平台。
听起上来都挺正常的，成18页居然没有提到中共，这样太不正常了。明明中国就是他们的大贸易伙伴。
是啊，不止没有提中共，连浅海港都没有提。
这样就太有意思了。要知道啊，浅海港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型码头来的，这个港口呢可以说是中共使了大笔钱来打造的。
是的，当初中共投资大约13亿美元，由中远海运参与建设和运营。2024年习近平还亲自同时任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共同主持启用，当时又宣传得很热闹的，什么南美门户连接亚洲的新通道。结果到了新政府第一份完整施政蓝图呢，就没了浅海港，没中共，没习近平，更加没一带一路。
这个感觉就好像你使了巨资去建设一个豪宅送了给人家住，居然连发展商的名字都要从文件中抹走，这个呢不是一般的藐视来的。
更值得注意的呢，就是秘鲁今年政治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左翼落了台，右翼上台。开头我们不是说的今年六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彭森惠子击败了左翼候选人桑切斯，成为了秘鲁首位民选女总统，7月28号就正式就职。
亦即是说秘鲁亦都搭上了近几年来拉美向右转的这一班车。
而彭森惠子上台之后呢，释放出来的信号非常明确了，就是要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从安全、投资、贸易都希望进一步合作。
那中共呢？
关系当然还要维持了。新任外交部长埃斯帕曾经在美国驻利马大使馆任职15年，在竞选期间批评过中共愚蠢，上任之后又表示希望维持和中共关系的活力，而且还承认中共是秘鲁主要的贸易伙伴。
所以不是不要中共，而是生意照做，政治就另讲了。
没错了，这句话对中共来讲呢可能就不是挺好听，因为中共最喜欢的不是单纯做生意，而是希望生意、基础设施、外交、战略影响力一条龙打包。
这个是中共想要的，如果不是跟你做生意做什么呢？港口就整了，投资呢也都投了下去，贸易做起上来，然后中共呢是希望达到战略影响力。
但是现在秘鲁的新政府的意思呢，就好像是港口可以用，钱可以赚，贸易可以做，至于政治站在边一边呢，我们自己决定哦。最近呢，中国网络上有一部 AI 短片突然很红了，讲的就是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这部片呢就叫做《我这一生最大的罪》，是将人写成了妖， 这条片全长大约26分钟，由 B 站创作者青瓜蛋主制作。
我也看了，网友实在太有才华了，难怪冯小刚的片没人看。片中史官不断记录各地出现妖异，听起上来好像是各种怪事，结果看到最后才发现所谓妖异背后其实是苛政饥荒，还有老百姓求救无门，最后张角出现号召百姓起义。
是啊，入面有几句话特别有冲击力，就是你们不是天生该跪的，还有一句就是皇天不在云上，皇天在每一个不肯再跪的人头上。最后众人高呼苍天已死，皇天当立，这个是2000几年前的故事。但是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呢，就明显开始产生了另一层的联想。台湾团购电商名人486先生陈贤闯看完之后呢，还直接来了一句，那我等大贤良师来，这个大贤良师讲的就是张角啊。
更多人觉得这部片明显是在影射现实，网友的留言更有意思了，有人说在中国妖比人有用，有人说好符合中国的民情，还有人接住直接讲一句，朝廷早就被妖人占据。你看作者呢其实呢没有直接讲今日，网友呢自己就开始翻译了。
不过呢里面有一个事实需要讲明的，网上一度流传话这部片在中国上线一天就被封禁，但是实际上呢目前原片仍然可以在 B 站上收看，而且呢已经累积了几百万播放。作者自己亦话这个故事是虚构演绎，并不是真实历史，剧本来自他几年前的一篇随笔，取材于东晋志怪作品中关于汉代灾异的记载，再通过 AI 工具完成，包括 Cadence 2.5、GPT、Image 2等等。所以从创作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确实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 AI 作品。
但我觉得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不是他们用了什么 AI， 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共鸣。因为他讲的表面上是东汉末年，但是里面呢那些饥荒啊、苛政啊、百姓有冤无路诉、走投无路，对很多人来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直接批评现实可能很容易碰到审查。换一个方法呢，不讲今日，讲2000年前，不讲现实，讲历史，不讲官府的问题，讲妖异。结果大家呢仲系睇明咗，呢、这个就系借古奉今嘅力量啊，真系高手在民间啊。
佢冇话俾你知呢个故事呢就系影射今日。佢甚至啊可以理直气壮咁话俾你听，呢个系历史题材，呢个系虚构，呢个系艺术创作。但系观众睇到呢度呢，自然就会问，点解一个2000几年前嘅古仔今日睇起上嚟仲咁有感觉呢？
高就高喺呢度啦。北京人俾讲话，上天就会有一种讲话的方式俾你。评论员黄笃然认为啊，呢类作品能够在审查森严的平台上生存，而且累积几百万播放，本身就好值得回味了。他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借古奉今的表达空间远比直接批评时政要安全得多，亦更容易触发集体共鸣。观众自己完成翻译的过程，反而令到批评性更强烈，传播力更持久。审查机构面对这一类内容呢，往往就会陷入两难，出手删除呢就等于承认影射成立，反而坐实了联想。放任不管呢，就会任由这一种借历史外壳表达的现实不满持续发酵扩散。这样刚刚就讲明了，真正的言论管控从未彻底成功，它只是将表达逼入了更隐晦亦更难被完全扑灭的缝隙入边。
好啦，今日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和收听，再见，拜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恩和时和地都在你。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